本期凑近点看由宇宙恋歌房赞助播出。回到莱萨，
带你靠近这个世界，偷窥笑声和喧嚣。这是凑近点看的番外系列，我们将给你带来驻留我们生命的某些时刻。本周我们将给你带来的是时隔68期之后久违的属于音乐的时刻。欢迎收听某个时刻闲了，我是 Lily， 一个能理解关东煮心情的胖子。
我是包真浩，一个曾经拥有 QQ 黄钻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一名小人物朋克的忠实爱好者。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不要忘了为我们三键三连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喽，快来玩吧。现在呢就是每天刷微博，这个疫情呢没完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啊，越
战争呢战争打不完啊，物价也贵了，
普京老哥
对对
套在里头了，感觉要
上到呢，大家感觉好像今天的主要话题就是手机都刷不动，
对，大家会有一种就陪伴性抑郁是吧，
啊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想，不如我们带大家听听音乐节吧。
嗯，
可能大家也很难在这个时间点找到一个音乐节去参加。
我前两天看了个图，就是在疫情过后我们相聚音乐节，然后照片里是一群老头和老太太。
对对对，还有什么我和我的朋友在疫情结束之后出国旅游，也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在这个国外的景点打卡，
拿着丝巾，拿着丝巾靠，
对，灵魂就是要拿着丝巾，然后手要张开，
对，然后要找一棵树靠。
好像再到自由到来时我们都已经苍老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把留在我们生命里的那些音乐，哎，掏出几首
啊，
时隔68期之后，给大家对听点我们裤裆里的歌，
什么
裤裆里的歌？裤兜里的歌，
裤兜里的歌，
看有没有可能让大家在这么上的今天会不会觉得好一点？
就是
对吧？
挑几首音乐出来，来缓和大家的一些心情。
嗯，
因为我说实话能这个治愈大家或者稍微抽离到大家的还是要寻找一些艺术形式，对吧？因为你现在感觉其他的事情就是你360度被沉浸在这个里面，
嗯，没什么喜庆的事儿。
哎，那包家浩你给我们推荐的是，
对，今天会想推荐给大家去听一首曾经在我还拥有这个 QQ 空间黄钻会员的时候长期占据我 QQ 空间，进去之后播放音乐的一首歌曲，
是有黄钻才能配乐吧？
好像是的，
好像是吧？
只有高贵的黄钻才能有那个小小的播放器，你知道吗？
对，你的 QQ 空间是一片 silence，
对对，
你没有黄钻的话，
对的，
对的。但包浆浩的歌就不一样了，
包括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啊，你还记得小时候有写同学录啊？
哎，
这个同学录里面的写你最喜欢什么歌曲啊？我写的就是这首 pop punk 的乐队 Simple Plan 的。Welcome to my life， 这首歌就是陪伴了我整个的中学时期，可以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我觉得它是一首让人听了之后啊，心情会相对昂扬起来一点，找回一点元气的歌曲。
好，那我们 Ganky 起来。 Do you ever feel like breaking down? Do you ever feel out of place? Like somehow you just don't belong and no one understands you? Do you ever want to run away?When
Welcome to my QQ 空间。
对，这首歌你一点进去的时候，对吧 ？QQ 空间啪出来，然后你写这个日志，歌就放起来了，然后就意思 Welcome to my life，就 Welcome to my QQ 空间，这是我的 life 的一个入口。
对的。To be left out in the dark， 现在 QQ 空间有点
QQ 空间已经被 left in the dark 了，对吧？
对的，
那个年代的 QQ 空间里啊，你那个播放器里啊，不整两首英文歌，你这也是
对
不行的，
黄钻
的。
出门跟人讲话不好意思，
而且关键是我们初中那会儿吧，仇日情绪很严重，轻易不敢放日文歌，但又要体现自己的品味，那怎么办呢？
对啊，就得整点英文歌，我就要整两句洋文啊，
就显得自己老卵。
而且这个歌在那个年代啊，首先它的歌词啊，就 Welcome to my life， 大家可以看到当中就是有什么 To be hurt, to feel lost, to be left out in the dark， 对吧 ？To be kicked when you're down, to be like you're being pushed wrong，
很校园，
就很校园，你就感觉这个你会很惨，你会迷茫，你会被丢在黑暗里面，他就会给你一个就是说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然后但最后他的结论是还是要Welcome to my life，
Welcome to my life 啊，对，欢迎来到我的垃圾堆。
对的，就是我整个人都很崩溃的时候，但最后我还是要这个感谢你们所有人能够来到我的生活。实际上这个歌词非常的中二，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年轻的我来说极为的受用，
就已经很高级了，那种时候对你来说就是高雅艺术。
对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年轻啊，这个青春的时候也有青春期的烦恼，这个少年维特也有少年维特的烦恼。
少年维特的烦恼是爱上了人妻，你的烦恼是
我是爱上了隔壁班的小姑娘。
我以为你的烦恼是今天中午怎么样保卫铁板饭。
今天中卫铁板饭没保卫上是吧？
对，
就是他会也会有这个相应的烦恼啊，他就烦恼可能是今天出去做操没有看到隔壁喜欢的小姑娘，对吧？他的烦恼可能是今天打球进球的时候，小姑娘没来送水，对吧？
小姑娘没看到他，
对的，他就有可能是这种烦恼。
那我可是认真在打球啊，你竟然只在想送水。
你认真在打球，落下剩下这一身肥肉，你到底也没认真在打。
对吧，你认真打球吗？不耽误，你认真打你的球嘛。
你打你的球，我把小姑娘带走了。
我文体两开花嘛，对吧？
文体两开花。
就是就像以前讲的，那时候很注意的，打球之前都要整一套这个行头的。我中午睡觉在宿舍，因为下午有体育课。是要用夹板把自己的刘海夹直的，然后去打球。
你哪来的刘海啊？
我跟你说，那个年代包江浩还不能理解自己没有刘海其实更好看一点。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
但是呢，就是你知道这个盲目跟风，周边的人呢都有刘海，他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留个刘海？
那个年代是不是喜欢留那种八神庵的那种头啊？
对对对对，你要
没有那也太夸张了，
还不能贴在头上，要往前走一点。
你看的是终极一班吧？
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把前面头发，就我还有点自来卷，要在中午睡醒之后用这个夹板夹直，
拉直一下，
然后呢夹直了之后呢，他你再去打球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能跟随风飘动的感觉，然后你就觉得自己是流川枫。
哇，这个时候不应该想起什么羽泉的歌吗？随风飘动，自由是方向。
这个我懂的，这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自来卷的人啊，如果你不去把你的刘海夹平，然后你又去打球，你的刘海夹上汗液之后啊，你的发型很容易变成徐志胜，你知道吗？他会有一撮卷，
对，
他会卷一撮，
发量还是比较充分的啊。徐志胜那个问题还是发量不太够的原因。然后一边打球，这个尤其是比如什么发球的时候，还要往上吹口气。那个李铁那个动作，你知道，就往上吹口气，把自己的刘海吹起来。那个时候也会有各种你这个青春的烦恼，对吧？然后但是你就会很需要这种歌，就是这种歌它会让你首先是一个很燥的，相对来说啊，在那个年代我听的歌里面是一个比较吵的歌，它还是比较燥的。
对，
然后呢它的比较燥了以后之后呢，就有一种最直接的关联嘛，会有一种反叛的力量。
嗯，
有一种反叛的力量和这个想要去这个突破或者是破坏一些这个什么东西的一个方向。
但他又没有那么反叛。
对，但他没有那么反叛。然后但是他又在说了你在遇到了一些相对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寻找突破的这个境遇。
嗯，
所以呢其实总的来说是一个很，他的方向很正，然后呢力量呢又很足，就是个很中二的状态。
而且流行朋克就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帮哥们儿心里带着怨气，但是呢刑法学的还不错， 他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啊、有很强的边界感，有很强的边界感，
对，就是心里面带着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像隐忍、或者是心里面会带着一种压抑的这个要释放的这个气，
不那么狠，
但重点是他要去找一个还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大道之行的方式把它给释放出来，
把它释放出来，
不会去作奸犯科。
他们应该好好读书嘛、
啊，我听的书读的还行啊，
就你
就王涛不去拍自习室嘛、
至少不像这个很多的听着听着就从学校里面读出去了，对吧？
对，
因为那时候寄宿嘛，这首歌在那个时候他就陪伴很多次在校车上的时光、他也是我那个当时有一个 iPod 嘛，这 iPod 里面会有一个播放最多，他也是那个播放最多的列表里面这个重复就排在第一的那个歌、就是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之前，当然那个会不会有一些习惯，就是晚上这个戴耳机睡觉，有的时候也会放这首歌去睡觉，他晚上夜里听的时候
这张是可以放到睡觉的，
对，
耳朵还不会发霉。
对，因为他这有个 Welcome to my life， 然后他又不停的在说你就是会在各种的压抑之中最后坦然欢迎所有人来到你的生活，所以你在午夜听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种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他会有这个状，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在我青春里面的写照，就像江河刚刚说的，就是这种流行朋克核心的就是歌曲本身比较燥，
对，
但他的歌词很薄，
很薄，对的，对的，
他的歌词很薄，
没什么内容，
没什么内容，他没什么意象，
所以这就为什么流行朋克过气过得特别快的原因，就是你开始读得懂英文之后，你会发现颠来倒去车轱辘话就那些，
对对对对，他讲的也很就没有什么，用写作文的手法来说，就没什么比喻修辞，你知道吗？
这写的啥呀？还不如泰戈尔呢。
是是是是是，而且你想，朋克本来就是一个很薄的曲风，一共就那么几个和弦，然后如果你的那个歌词本身再薄的话，其实就它就不会像那种早期像 Anti Flag 那种早期的纯正的朋克，对吧？抨击政治，对吧？针砭时弊，这个不会的，他就是忙着说快来我的 QQ 空间。对，就非常的土气，
对对，他其实我觉得就很适合你青春期里的那个状态，
对，因为你青春期也想不到啥费，
因为你青春期你的那个状态里面呢也是怎么说，你很多行为里面是情绪大于内容的、
是的是的，
人容易激动、容易中二、容易动不动就发誓、动不动就想着要拯救人类，对吧？
对，但你真正意义上今天生气的原因只是因为今天中午的铁板饭没吃到，
对，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所以他这首歌也很像青春里面的
铁板饭没吃到，今天人类不救了，
不救，
我发誓今天绝不救人类，
直接开拔、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关心铁板饭，
姐姐我在食堂。
哎，这张专辑啊 Welcome to my life 这张专辑、Still not getting any， 我不记得我之前有没有说过这个事情，我小时候不是会去买引进版的 CD 吗？这张专辑应该是有引进版的、就你是可以在正规各大音像制品店买到，但是很贵，
对啊，这么正能量的歌曲。
对的，但是所以我记得我当时买回来这张专辑以后，因为它太贵了，它28块钱
巨款，
但是这28块钱我也不是从什么正当渠道获得的啊，是通过每天的小偷小摸攒出来的，所以为了不让我的父母发现这张专辑这么贵，我把那个28块钱的那个价格贴撕下来，贴在了我家旧房子的楼道上。
哦，
这个楼28块钱买走，
这墙皮28块钱，
这墙皮28块钱。最骚的是，我去年回我老房子拿东西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便签还贴在那个地方。
那房子还只值28，
这楼还28块钱，
15年，对，
良心价格。
今年再看28块钱一码墙皮，真的是。
对，然后 Simple Plan 我后来还发现就是他们这个团名其实还挺有意思、就是简单计划嘛，我后来就查了一下、他们说他们最早是做的第一个呢是因为他们喜欢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简单计划，然后第二呢他们觉得他们成团的时候，因为这个他们99年刚成团的时候都是高中生，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高中生喜欢听啊，因为就是他们最早写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就
高中生写出来的。这再插一句，就是他们有另外一首歌叫 Shut Up、然后当中有大量的歌词什么 Shut Up Shut Up 什么 Don't Want to Hear It
闭嘴、
Get Away Get Away， 然后就是说意思是你是不可能阻挠我的、这首歌我在当年听的时候脑子里面不断循环的对象都是唱给我班主任听的、
不听不听我们班念
就是闭嘴闭嘴闭嘴滚开滚开滚开，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不会阻挠我这样的天才的。就他这个状态很高中生，
然后给你的试卷打个59分。 原地把你这个铁才按得死死。
然后这时候小包开始听起了 Inside 你知道吗，我要听点情绪更重的。
然后开始听 I just want to fuck a dog in the ass。
什么东西啊。
这是这个其实等会也可以推荐一下，然
后算了吧，又他妈下架了。你问我们第七怎么没的嘛。
隐藏歌曲啊，下次有机会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刚刚我唱的那首歌。
可以。
对的，然后说完，就是他那个团名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叫简单计划，一方面是说他们喜欢这个电影叫简单计划，另外呢他们成团之后呢，他们发现哎，做乐队这个事情啊是一个可以逃避工作的简单计划，那不是很好
啊。是啊，就跟我们做播客本质上是一样
的。对的，就跟我们做播客一样，就是我们做播客啊也是一个逃避工作的简单计划。
现在晚上十二点了，大家还欠着一屁股债坐在这里硬聊的。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跟我们特别像的地方，他们当时也是说反正先定这个名字先搞着
啊，
以后想到更好的再换啊。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懒得换了，就这样。但是啊他要跟我们当年一样取了一个我们播客最早那个名字啊，他们还是得换。
接不到商单呐、啊哎、
对吧。所以这个也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点。所以就是推荐这首歌呢，我是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第一呢这首歌呢还是比较容易让人这个心情好起来的啊，节奏很欢快，然后说的内容呢也很简单直白，就是不要丧气嘛。它其实核心的点就在于老兄你过来拍拍你说哎没事好吧，体力生吐拜拜娘们有的是、啊、整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啥东西。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把大家带到一个回到那个青春的现场，
回到天津，回到天津、
啊、
回到天。
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年我们去听这些早年的，或者我是说就是年轻的时候听到流行音乐的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因为流行音乐往往就会去探讨一些生活当中的状态，
嗯，
但是年轻人尤其是少年啊是没有这个阅历经验和相应的知识去探讨这样的一些东西。而流行音乐呢通过它的旋律和它的内容让年轻人能跨过了刚才我说的很多的磨砺啊经验的过程，直接抵达到了一个就是人生需要探讨的更深处的一个话题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形式传递到了一个少年的面前。
对，
我觉得这个是流行音乐很有趣的一点，它能让人跨越阅历和经验知识直抵一个他从未见过的话题，并且产生一个迷思也好、思考也好、昂扬也好、中气也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音乐我觉得很美妙的地方。
我说流行音乐它不是帮我们抵达了一些人生的这个母题嘛？这个母题啊有时候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对吧，爸我回来了，我叫你爸你打我妈。
你这个母题是不是有一点有点那啥。哎，我小时候没听懂爸我回来唱什么。
这家庭暴力啊，
我知道，我后来知道了。我小时候就我第一次听到那张专辑爸我回来是哪一张来着，
第一张
嘛，周杰伦那张，
周杰伦
这原名专辑那张我没听懂。哎，那张好多我都没听懂，印第安的老斑鸠我也没听懂。
忍者你听懂了吗？
平时花布
忍者是第二张，范特西
哦，对，忍
者，忍者是第二张，
忍者应该是第二张，
但第一张还有那个完美主义其实也挺好听的。
哦，对对对，
对，
忍者
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
对，我可以这样子混字数的吗？真的写不出来不要写吗？这也能？
哎，
我八百字作文写到六百字没东西写了，开始默写自己名字吧。
不是，我刚刚为什么突然讲忍者？因为我有一天脑子里面突然想过忍者的旋律，然后我发现我一句歌词都记不得，唯一记得就是那个
举就无力的小
丑。哦
哟，哎呦。
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
哦呦
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
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呦，还是说现在可能在流行音乐上就是 体现了一些匮乏。你竟然出现那种 QQ 音乐还在以
QQ 音乐三巨头，居然还是 QQ 音乐三巨头。
对
对，周杰伦还是半壁江山，对吧？然后大家那个在音乐综艺里面，你看到那些人的歌，他们只是换了个编曲，唱的还是原来的歌，你还是有点担忧，你知道吗？
就留不住。
那也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都是每个人自己的拟态空间。
嗯，
你又知道，
我觉得有
现在小朋友们说不定他们听学猫叫。喵喵喵，他们觉得，我跟你说，等20年过后，他们掌握主流话语权的时候，一起咱们大家讲的时候，说今天大家这个心情不太好啊，疫情又爆发了，然后这个整个世界又打仗了。
他说我们现在怎么就没有学猫叫这种好听的歌呢？
我们怎么就没有这些学猫叫这样朗朗上口呢？
下面跟大家推荐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然后也能像包家浩一样光冕堂皇的说出什么年轻的烦恼、少年维特的愁思，靠着学猫叫解除了自己3000烦恼。
对对对，就是
自己人生的
母。实际的人生的母题，对吧？我跟你说，
学猫叫究竟让我们抵达了什么样的母题呢？
回归了人的原始的本性，一种野性。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音乐推荐类节目有多么的匮乏，你知道，只要想说都能编。
你人生的母题就是啪啪喵。来，江科，你说说你的歌吧。
你在推那首 Simple Plan 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到了一首朋克，不谋而合的想到了一首。也是属于流行朋克，但是我对朋克的记忆跟你有点不太一样。虽然 Simple Plan 我也买啊。
我插一句，我对朋克的记忆就是大张伟啊。
我妈呀。
哎，我跟你说，你要是对
他是朋克吧，
你要是对朋克的记忆是大张伟，那你其实还听得蛮早。就花儿的前几张。你要说我对于流行音乐的记忆是大张伟，那你可能毒性就比较深了，对吧？建议电疗。
李挺说，我对朋克的理解就是大张伟，我听的最朋克的歌曲就是洗刷刷。
是，
这时候对握过来的手又会伸回去开始洗。
再见，我操，我自己洗洗。
我给你们推一个乐队，这个乐队是我小时候在那个 Channel V 这个电台上面，他们经常有一些推歌的节目嘛。
哎。当年那个潘玮柏还在 Channel V 做那个、
主持人，对
做主持人，
潘玮柏还有那个李晨，那个李晨做潮牌的那个李晨，对的
Nick 李晨，
当时两个主持嘛。然后这个乐队叫 Bowling for Soup， 虽然我到现在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保龄汤，保龄球汤。然后我为什么管他们叫大傻子朋克，或者
这玩意儿得炖多少个小时才能炖烂？
但是人家有孔，应该入味入得快。
那你这个吃法应该是跟那个牛骨髓的吃法是一样的，是在那孔那
反进去缩。保龄汤一共只有三口，是吧？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傻子或者小人物的朋克，因为他们从画风上，首先这个乐队的吉他手。是我长这么大以来见过最肥的人类，大概有三个李挺那么快。你想一个朋克，你像朋克乐队，你要么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传统意义上朋克乐队，你要么梳的墨西干头，
三个李挺你是大象，
或者是像 Simple Plan 那种有特别朝气阳光的造型，这个乐队没有的。就是这个乐队画风傻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把他们乐器摘了，给他们丢到秋叶原，他们都能完美融入当地的环境，你知道吗？就这么宅，这么不起眼。然后他们唱的歌是那种也很有情绪，但他们唱的就是那种，就说高中太傻逼了，高中的日子很无聊。但他们又是带着，
那他们要去哪儿？
这就是我今天想推的这首歌，就是他们出的那一张叫做《High School Never Ends》。他在这首歌里头完美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因为他里头有一句歌词，就是 "This is the same where I just came from. I thought it was over. Oh, that's just great." 就是。到了社会发现其实跟我的傻逼高中没有什么区别，
那他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对的，
这个比班主任的毒打可厉害太多了。
就他们对高中的一个洞察和 Simple Plan 完全不一样，可是 Simple Plan 的歌曲里头人是不管你是叫 Shut Up 还是要 Welcome to My Life， 他总是对于一个意向有一个很美好的想法，
他是还是比较积极的，
他
积极的，
对，
他
是很积极的。但是在 Bowling for Soap 的歌词里头，就是谁跟谁又上床了，谁跟谁又好了，谁跟谁又在一起，谁跟谁又有钱了，但是跟我都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把裤带提到胸口的傻子高中生。
来听一听，
前两句洋文就把裤带提到胸口，你这期是不想放了？
别有意思，刚刚在找资料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这个乐队19年的时候主唱的一个现场采访啊，然后发现这个主唱刚出道的时候身材应该跟我差不多，就虽然也没算很瘦吧，但还行，现在也肥成两个李挺。
这个乐队是个排列组合，他们是一个李挺、两个李挺、三个李挺
合计。
这个乐队啊，就叫六个李挺乐队。
对、啊，合计没有不止，还有贝斯和那个嘞，还有贝斯和鼓手，合计大概5到8挺吧，我感觉要。
六个李挺乐队。
事实证明，搞摇滚真的减不了肥，但我真没见过一个摇滚乐队能肥成这个样子。
跟这个六个核桃做这个。对，做这个兄弟品牌，
他们应该代言六个核桃，
六个肥挺。哎，齐柏林肥挺，
代言六个核桃。
齐柏林肥挺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不对。
齐柏林肥挺这个名字可以。
什么李挺单飞自己做的电台叫齐柏林肥挺
？Zeppelin Baggy，
对的，Fat Zeppelin。
你们这个就是在高中时候啊听的歌啊，我觉得啊好像都特别阳光。我就记得我那个高中时候，当然也是装逼要听英文的嘛，对吧？
啊，
我记得我那个英文歌应该是第一名，应该是 U2 的《Staring at the Sun》。
哦，
就是
你这情绪蛮压得住的嘛。
对，你们这种这么 high school rock 的，我感觉好像我没有，就朋克的这种的，我觉得我好像没怎么听过。
我那个时候还有受一些影响，这种 high school rock 就是有一个电影叫《The School of Rock》。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对 The School of Rock、然后是零几年，大概反正就是2000年初的一个电影，我记得挺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学校我记不得什么课上，反正老师就放给我们看了，可能是音乐课还是什么的，可能老师懒得上课放、讲的就是一个摇滚乐手伪造资历，然后偷偷跑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做了一个音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之后在学校里面组了一支摇滚乐队，所以我就会有很早的时候就很向往那种校园乐队，然后而且这种校园的这个朋克摇滚乐队的这个那个状态。
那时候有玩乐队的呀，你没玩吗？
重点是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东西很火，就是我们上小学到初中吧，差不多还有什么阶段，歌舞青春特别火
啊。对，
火，
对吧？
这就是那个时候拍给你们家看的。
对的。
哎，我认真说，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就比如说95后啊，或者是00后啊，他们可能感受跟我们不大一样。
00后已经不是小朋友了，00后大学毕业了
啊。对对，那可能05后，就是我觉得在我读书的这个初高中这个年代，说实话，搞乐队的还是很凤毛麟角的
啊。对，
就是学校里面还是一个，就是你就专注读书，就是剩下所有的，稍微有一点点的什么，就最多就是个兴趣班，你知道吗？搞不起来，
就是没有自由之灵魂嘛。
因为是这样，
没有自由之灵魂。
我们那个年代，音乐是没很难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玩的，你可以在家里学。就是你可以去报班，但是你很难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玩，不像现在你只要能上 B 站，你怎么着都能找到好多教程，自己吉他还能弹得不错，甚至能当会 DJ， 那会儿是不行的。所以那会儿的你想玩乐队一定是要去到学校的排练室，然后在里头找一个单位时间排起来的。
那我觉得很多学校就是不具备这个条件，也不鼓励这件事情。
是，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说你说少，其实很明显的一个单位，就一个学校有一间排练室，完全可以把这个学校的音乐生态给撑起来，因为一共就一两个玩乐队的。
对，然后但是我看到现在那个往后一些的小朋友们，就是真的开始自己，我觉得他们特别有主见。这个主见是超出我预期的。我有见过一个，就是高中打扮的特别那个暗黑系的一个女生，然后她有特别明确的梦想，她说我要做原画师
啊，
你懂吗？就是我觉得哇，怎么会这么明确？他高中就在想这件事情，而且他在践行这件事情。虽然不一定说最后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但是他买的书全部都是那个电影的分镜稿，然后或者是原画，自己有在去做那些就是模仿啊，然后再做那些就是美术上的这个自己的在精进。然后我会觉得他们很有想法，且这条道路似乎为他们打开了。
我们身边是有很多就是学美术或者学体育的，
不是他可能是另外一条出路，但是
另外一条途径，
还有一部分人是天生是有天赋，就是他就去了，但是这个有天赋和自己喜欢又是两个事。
对
对
对。然后现在我觉得他们可以，或者说这个时代吧，其实更允许你自己去做选择。
字母钢嘛，字母钢不就是？
对对，是呀，
字母钢就是一个书桌把自己给打起来的呀。 他那书桌要是塌的早一点，我估计中国说唱又要少一根台柱子了。
他的那个书桌早塌了，他的中国的说唱要塌一半的天花板，
至少要掉到一根梁，我跟你说。
然后呢，我们听完这个两个歌之后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个另外的风格。这歌是我大概一年前吧，就是刚回国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在路过的一家桂林米粉店听到的
啊，
特别神秘。对，哎，你知道吧，就是桂林米粉一般也就是我们放点我们那个小时候的 KTV 歌曲已经觉得它很厉害了，但这个桂林米粉当时为什么引起了我注意，我这桂林米粉在唱日语歌，
哦，日本桂林米粉，
然后
桂林米粉不是一般大家想可能是会放点什么山歌吗？
对啊，老司机带带我
老司机带带我，什么两个婆娘一个郎什么之类的
那是云南
啊，是吧，
那是云南
啊，搞错了，
那是云南，可能是吃小锅米线的，吃小锅米
线，搞错了，老司机将我带到了桂林
走错片场
然后我当时这首歌它的出现的场景太特别了，以至于我为这首歌停下来了，然后我就在听这首歌啊，就一个老头儿，这个你这声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老头在唱。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脑中留下了印象，但是我并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然后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电影的讲解，他专门去讲解北野武，就日本的这个大导演。然后讲到他的时候，突然发现 BGM 开始放这首歌，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是北野武唱的，这首歌叫《浅草小子》
啊。
然后啊，日语。阿萨库萨 Kido
啊，散装日语、
我们有不少听众的这个日语水平都挺高的，然后就可以来抽穿你一下、这句到底
是，但是这个 Kido 说的还是蛮标准的
啊
他说这么长一串，然后你切后面说 Kido 看比较标准，你怎么不说那个 Do 说的还挺标准的你切成音节的都标准
阿萨库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应该是对的吧，
好像是
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他是北野武唱的。那北野武自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硬核的人，就是他在完全做自己想过的人生、但是呢他在经历这一生之后，他竟然在怀念他刚刚开始闯这个演艺生涯，在做小演员，在浅草寺边上的剧场里面在摸爬滚打的那个时候，然后以此这首歌唱出来的时候突然特别的苍凉吧。我们来听听看吧。
お前と会った中店の煮込みしかないクジラ屋で夢を
他说那家店我还蛮想去的，第二句歌词叫只有主菜的金肉店，那个金鱼的金鱼、感觉这家店很好吃的样子
こたつ一つのアパートで背広初めて買って同じ形の状態作り同じ靴まで買う金はなくいつも笑いのネタにしたいつか客が二人の演芸場で
北野武已经是个中国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日本导演了，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他的事情啊伴随着他的歌啊，你在想这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因为这个人的硬核实在是超出 我们的想象，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北野武老了以后啊，他人生有个转折点，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他骑摩托车撞出车祸了，撞在一个电线杆上还是护栏上，那根杆子直接插到他脸里面去了。所以他后面他你看他那个最出名那个电影花火，他那个右边脸应该右边脸吧，是面瘫的，他那个是动不了的
啊，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哎，是因为车祸搞的。
我操！
哇，这个，但这个跟他那个《极恶飞盗》里面，就是那个动不动就直接给人家一刀给人家脸划开那个。
那个时候啊，他还没有面瘫，后面他才面瘫的。但是那个面瘫就刚好收敛了他这个狂放的性格，以至于他演东西演的特别的在狂放和那个
克制
收敛之间，对吧？
就跟马龙白兰度这个演教父要爆个猫，嗯、
对对对，
嘴里要咬
点东西，
要咬个花球一样，
就压住了，然后。当时呢他出那个车祸，医生说我要把你那个把那个金属棒啊，就是插你脸里面那个金属棒给拔出来，然后他说你忍忍，然后哎呀拔出来之后，北野我说了一句啊，我现在是完全理解关东煮的心情了。
这时候都不忘记抖包袱。
什么鬼。
这是他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个人真的是时时刻刻在这个啊搞段子。
嗯，
第二个呢，是他很多人都听过，他母亲经常跟他要钱，最后把那个在去世的时候，其实把这个钱留下来给他，说担心他出事儿以后自己养不活自己嘛。然后他母亲去世了，95岁高龄的时候去世了。然后北野武呢，在他母亲的葬礼上，他打算讲几句笑话，
嗯，
让全日本的观众见识一下他。这么一个硬核的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有多么的幽默啊！他想说把我的母亲的遗体好好处理，烤成三分熟，阿里嘎多
啊！
他想说这话 but 他这句话没说完哭了，哭得一塌糊涂。
这个跟这首歌很像，
对，
这首歌就是非常有故事的这个苍凉的感觉，但是他出于一个喜剧演员，
嗯，
所以说它的层次才更加的复杂、嗯、
然后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刚才我讲这两个事情其实是为了帮大家去构建，就是说北野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不仅仅是说他在塑造他自己，他也在践行他自己、
嗯、
那他这个性格怎么来的。我之前去看了北野武的那个自传，然后我觉得中间有几个地方是让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厉害了。他第一个事情是他小时候啊很穷很穷，他爸每天酗酒，然后他妈就在那打零工，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他每天都没有地方去，他只能在街头上晃。然后呢，看到那种制服笔挺的美国大兵，那个时候还是不是麦克阿瑟还在占领那个日本的那个年代嘛？看到那种制服笔挺的那个这个美国大兵，他觉得哎很羡慕他们有衣服穿到这个程度。然后他太饿了，就学会了偷东西，到处。偷钱偷到什么程度，偷到、神社和那个庙他都不放过
啊！
就他就拿那个棍子啊，搞个那个粘的东西在前面，把那个木质那个就那个捐献的那个桶里面那个香火钱给偷出来。
拿这个木的前面东西粘，不是一般说什么夏天的时候用这东西把蝉粘下来的吗？
对啊，哎，他可能就在搞虫子的时候触发灵感、
啊、这不是这个雍正去创办的粘杆处吗？一个特务机关。
对啊，他就用这个，你看这个原始的智慧就开始偷钱。然后呢他把那个偷来的钱就去买寿司，所以他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寿司。有一天他发现他妈妈的口袋里藏了60万日元，因为他妈估计要做个什么事情把那个钱都取出来、
嗯、
他就觉得我要干票大的，他把他们家他妈这么辛苦上班，他们家全部的60万元全部拿走，出去挥霍了几天，把它全部花完了。
我操，牛逼！
就你想想，日元那时候已经是你知道
还没贬值的时候，
还没有贬到这个份上，广场协议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对吧？
我那会儿已经气得三分熟了，真的
是的。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呢，后来他才知道说这个钱呢是他妈准备给他姐姐那个结婚的时候做嫁妆的。然后他妈报警了，就说哎，这个我们家有贼。后来警察呢把抓了一下，说这个贼抓到了，然后看我操就是他，
家贼难防。
对，然后他就拿出一把菜刀，就是要杀他。他说 你过来我杀了你。然后他就跑到他的外婆那边，然后想说外婆会帮他挡一挡， 外婆说你等着，我也要杀你。
就他这个人生很幽默，从这个地方就看到他从小啊，这身边的人都很硬核
啊，是，
你知道吧？你想想看，首先我们不会偷到家里倾家荡产这个程度，对不对？
对。
第二呢，他一般的爸妈也很少会拿出菜刀，
也对，一般爸妈亲也不会在兜里放600万的，
这也是了，
剧烈的人生啊，
对的。
然后后来他就是不读书了，然后就大学到一半退学了，去那个日本就浅草寺那边开始学艺。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浅草寺呢虽然是个寺庙，但古代在那个很早江户时代的时候，浅草寺那边就是非常香火旺嘛，人来人往，所以那个地方后来也变成一个声色场所，就是到处是什么剧院啊、电影院啊、夜总会啊。然后他到那边他说，我想做个喜剧演员。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花了1000日元在那边搞了个剧院，看了一场喜剧演出，他觉得这玩意儿这么赚钱，我也可以。他就问，
哇，这我也是，
对的，
这我也是，哎，
这我也
保镖好来了，
这不是我的日常风格吗？
然后他就问那个剧场的开门大叔说，这个我也想做喜剧演员，你给我指条明路。大叔给他指了一条明路，就是他就在旁边开始打工了。他开始在一个地方呢，最近 Netflix 上了一部电影，就叫《浅草小子》，讲的就是这个北野武在浅草寺的那个从艺生涯。就是那个门卫大爷，对吧，就跟他说旁边有个叫法兰西座的这么一个脱衣舞剧场，你先在那边混混，养活自己了才能找到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他在那边碰到了他人生被他自己认为是第二个父亲的这么一个角色，叫做深见千三郎。这个人呢是这个法兰西座的老板，也是个喜剧演员。他天天要拜他为师，他这个千三郎觉得说，你这个人长得其貌不扬，拜我有什么用，我不是很想收你。后来反正天天在那求着他。你看这个地方啊，体现出一个北野武的他的一个韧性。为什么？他求他说，你教我一点东西，他就教给他了踢踏舞
啊。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北野武每天就在剧场的电梯里面练踢踏舞。为什么练在那个剧场的电梯里练呢？因为那个电梯啊是金属的
啊，
他就可以反射自己，就假装用镜子，
啊，
你知道吧？
对对对。
但是呢，后来发现自己做这条路也做不出来，他就去做漫才了，就是我们前面讲那种，就是日本的那种相声的形式。
嗯
嗯，他做漫才，他师傅一直觉得你这个垃圾，做漫才也做不出来。他烂到什么程度呢？烂到他只能去给那个养老院的那个老头老太太们去讲，
这会让老刘非常难堪。
这不刘宏伟上次来讲了吗？橙色预警不是说了这事吗？
他们也
说上海说什么送文化送服务，就敬老院给老头。
对的，
他不是给大家唱了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还是什么的吗？
但是北野武折就折在他不会唱这歌。
我靠，
没嫁出来
刘宏伟亏了。我操，他要是但凡在那个时候坚持讲下去，他说不定现在就是中国的北野武了。
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他后来那个风格就是为什么会变得特别辛辣特别的凶狠，原因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老头啊，老头老太嘛，年纪也大了，对吧，身体也不大好，在下面踢的就一个都没劲儿，然后你在上面讲什么他们都不想
听的人们。
然后他就开始放弃所有他原有的路子，专门讲黄段子。
老头一听这个来劲了，
老头
还是可以扶我起来。
老头唤起了青春的人生。
他们可能听这个不一定是开心，可能是重焕青春，你知道吧？就是老头听这个来劲儿。然后呢，他也养成了一些风格，是后面那个凶狠的风格怎么来的？就是去了之后发现，我天天去你这个养老院，你这个老太婆怎么我每次来都睡觉？是学会了。上台之后，那边那个老太婆，你给我醒醒。我要讲话了。形成了他以后对骂观众的这么一个风格，你知道吗？
你给我笑。
所以没想到他后面就是这么起来了。他这个风格啊别人都瞧不上，但他就自己起来。他起来之后这个创作欲爆棚，他自传里面怎么写，他说他不放过任何一丝灵感，哪怕在跟姑娘睡觉的时候
啊，
在那个间隙如果灵感迸发，他也会拿出本子开始写段子。
我操，干一行爱一行。
不是，那要暂停吗？
能恢复吗？我想问。
我不知道呀，
不深究吧，不深究，
不深究。
就是你看他那个东西都过得非常非常凶狠，就是以至于他的那个自传里面写过一句话，我这句话精准的描述了一种状态，就是这句话叫我要的就是惊世骇俗，出来就要吓到你，
拿刀就要砍死你。
对的。哎，后来他不是有钱了嘛，这个第三个事情也很有意思。他有钱了之后，他前面一直很穷，哎，突然一下就是做漫才开始变成全国知名演员之后，哎，巨有钱，巨有钱，那个钱要花呀。哎，你们说说你看钱花到哪里去。他第一个想法就是买跑车，1000多万的跑车。
他没考虑给他妈把那钱还上吗？
他哎，这个要说有一说一，他拿到钱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他妈30万，说你去吃寿司随你吃。然后他妈骂了他一句，他说30万牛逼个屁啊，
你还欠我
的，你还欠我
的
欠我的，
我还没算你利息呢。
然后他从此以后就不想理他妈了，就是因为觉得我赚钱了你还给我这个样子。然后他就投入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开始买了保时捷去了。当他坐进保时捷，你看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趣，当他坐进他的保时捷跑车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如果坐在跑车里，我怎么看得见这辆跑车？
哦，只是项羽要把自己举起来的问题。
哦，于是他就在跑车门边上刻了一条线。
于是他买、哎、同时买了一架无人机，哎，这架无人机跟着跑车在飞，然后把画面传到进来。
于是他雇来了一个司机，让这个司机开着保时捷那个、
哦、他骑着自行车在后面看。
后面他叫了辆出租车在后面跟着，然后跟那个司机说，哎，没见过吧，这我的保时捷厉不厉害。
那你请问坐在这儿干嘛呢？这位师傅。
不是，那到后面他是这样的，按他的逻辑他应该去投资车队啊，他得去买 F1 车队啊。
买 F1
对啊，然后我操，那搞个赛车场，他坐那他就跟，哎，你看这车我买，哎，你看那个赛车手我司机。
他后面 他的很多那个收入啊，他是懒得自己打点，他钱也很多，他一年那时候能赚2亿的人民币，那个程度，几百亿日元，他钱太多，他就打给交给他老婆打理。然后呢他老婆就帮他找了个地产经纪，天天帮他买房子，所以动不动就会说，哎，就是北野先生，这个这是您的房产，北野先生，这是您的房产。说哦哦，好，都是我的。
哦，好，好。然后呢，
我跟你说，这是这个人啊，就是极度之硬核，导致你看他把这个钱不都给他老婆打理了吗？他离婚的时候也硬核，净身出户。然后他就
牛逼，
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他说离婚之后啊，钱也没了，朋友也没了，情人也换了，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前妻离了。
你才知道啊。你早干嘛去了呀，吃寿司了吧。
就是，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个人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有意思在他对这个世间的这个，
他这就是通透，
对，
就是通透，
是通透，
不是，我觉得是诚实，我觉得是诚实，就是能这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这个贪念，自己的出轨，自己的有的没的，好的坏的，就很难，你知道吗？他早年北野武不用手机的，他特别讨厌网络，他说网络会教坏我们这个人类，那都瞎七八糟的东西。后来有一天他听人说网上可以看黄色电影，
这个
自己都对网络
乐此不疲，掌握了正道，掌握了正道，
整道敌光。
这就是互联网的终局。
以至于啊，他后来还闹出个什么天价的账单事件，就是说他在黄网上花太多还不付钱。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牛逼，
不付钱是最狠的。
为什么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候啊，就是特别想放一首浅草小子给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受困于这个现状啊太多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得向北野武学一点点吧，生活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方法去肆意一点的活着，才不至于说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三个人在那儿聊啊聊聊聊，然后就觉得北野武这样活着真他妈牛逼。
你有没有觉得浅草小子如果要对仗的话，他的对仗应该是长春大叔。
来沈阳大街，你看我不动你。
不对，他应该是长春大姐。
对，你看我们最后对吧，可能都是长春大叔，只有他一个活成浅草小子。
我觉得最起码听浅草小子还有听北野武这个故事，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心情会变得轻松。
嗯，
因为你会发现他应对这些要把他砍死的各种事情，
对，
就他也很诚实，就这样。
对，搞得过搞、搞不过算球，
那就开板。
对的。
所以节目的最后，我用一句北野武在他自传里的写的一句话送给大家。这句话他是对他人生的一个回顾，他后来被叫去做大学的电影的客座教授，他给他们的小朋友们或者他们的学生们讲的这句话，他说虽然辛苦，但是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周边，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激情购买。另外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s、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
一人訪ねたアパートでグラス傾け懐かしむ